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每逢传统节日到来，许多人都会透过烧金纸来祭拜神明或是祖先。台湾的金纸产业自明清时期开始发展，在日治时期差点消失，后续又在80年代来到产业高峰。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环保意识抬头，金纸业成为夕阳产业。趁着清明节即将到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金纸产业的发展演变吧。生活周遭的历史大小事，欢迎收听周报时光机，我是主持人派翠克。上礼拜忘记跟大家说，旧集数的斗内短网址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挂掉了。这个部分啊，其实要非常感谢一位时空旅人，就是这个上礼拜也有斗内给派翠克的615，他的提醒哦，他还特别跑来 IG 私讯我说，诶，这个斗内连结是不是挂掉了？我第一时间啊，因为在外面，然后那时候也在忙搬家的事情，想说懒得修，没想到他持续的追问，甚至还特地要来斗内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闲钱鼓励派翠克跟周报时光机的话，记得要点选这一集以后的斗内连结哦。旧集数的嘿，我觉得不特别跟动了啦，这个希望哪天他自己会好起来，好不好？那今天是四月的第一天哦，同时也是愚人节。别以为这集要分享什么跟愚人节有关的历史，不要忘记这段时间很多人可能都要帮忙家里扫墓祭祖。大家这几天有修金座吗？虽然现在环保意识抬头，通常都会提醒民众，诶，这个金纸要少烧一点，避免造成空气的污染，只是这种牵扯到信仰跟宗教的，似乎也很难百分之百改变啦。那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聊聊台湾金纸产业的发展演变，认识一下这个在汉人文化当中十分重要的信仰工具。短暂几秒钟的时间，记得点一下资讯栏下方的周报时光机 IG 连结哦，帮我追踪起来。要来聊金纸，我们必须先知道金纸的象征意义是什么。由于汉人信仰中认定人们死后到另外一个世界还是会有花钱的需求，既然要花钱，那要怎么样生出钱财呢？人们啊，就想说把他们那个时代的货币一起下葬。不过这个习俗流传开来之后，很多的盗墓者想说，诶，这样墓里面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我去把坟墓挖开来抢走，我不就发大财了吗？因此这些盗墓者啊，会去盗取有钱人家埋在墓里头的这些钱财。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因此才有了替代品，也就是从过往是粘土到纸张发明后变成出来的纸钱。纸钱早期主要是透过埋葬的方式，一直到了隋唐时期火葬开始流行起来，才渐渐有了焚烧纸钱的出现哦。火葬流行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呢跟佛教人士采取火葬有关系。佛教人士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会离开身体进入轮回，因此这个人的肉身啊就没有保存的必要了。这跟埃及的木乃伊非常的不同。很常听到有哪位高僧啊，这个他的遗体烧完之后出现了舍利子，这个说法提出来呢，大家应该就可以把佛教跟火葬做一个初步的连结哦。那在佛教，火葬这个词其实不叫火葬，而叫做荼皮。荼是那个如火如荼的荼，皮呢则是上面一个田，下面一个笔。而在大唐时期呢，这个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很多人就会开始去尝试火葬。那这个纸钱啊也变得比较没有地方买了，因为土葬的人变少了。后来呢，就有一位唐朝掌管祭祀的官员叫做王禹，岛屿的禹，他提出了将纸钱焚烧的概念，发明了烧金纸的习俗哦。当然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因为其实烧金纸早在汉朝时期有找到类似的这个记录啦。 那焚烧纸钱啊，等于是转账给另一个世界的亲友。当然除了给自己的家人之外，有时候还会透过烧金纸来给神明或者是民间的判官，无论是当作手续费或者讲难听一点贿赂他们，借此呢可以让自己的家人亲戚或者是朋友在另外一个世界好过一点。套句俗话所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么金纸的相关习俗是什么时候传进台湾的呢？台湾原住民并没有烧金纸的文化，所以想必也是跟汉人有关。大概就是在明清时期啊，这个陆陆续续有汉人渡海来台，这个完全陌生的小岛屿，多少得靠一点信仰的力量才能支撑自己在陌生地打拼嘛。随着后来清朝接管台湾之后，更多的闽南人、广东地区的汉人都移民过来，那么生产金纸的需求呢也就大幅的提升了。除了以往从中国运送金纸来台之外，台湾也陆陆续续出现专门生产金纸的业者了。在记录清朝安平县发展的安平县杂记里面，他就记录了当地不同纸钱制作的流派。那除了府城有记录在制作纸钱之外呢，这个当时的竹堑地区，也就是大概现在新竹一带哦，也记录到了金纸业者的资料。另外像是北部的蒙甲也同样有进口金纸的业务出现。总之啊，汉人越来越多之后，台湾的金纸需求爆发，北中南都出现了相关的商家，带动了金纸的使用量。那大家知道这个金纸的原料，哇，我这个做这一集才长了一个冷知识啊。你们知道金纸的纸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原料呢？根据网络上看到的资料，大多都是用竹纸。顾名思义，纸张本身的原料是来自于竹子。这种纸质呢，摸起来比较粗糙，相信大家如果摸过金纸都知道那种触感。纸张呢，它的颜色本身也是偏黄的。当然现在的金纸呢，有一大部分都会改用回收纸张来制作了啦。那由于早期大部分的金纸呢，都以竹纸当作这个特色，也让嘉义县梅山乡一带因为盛产竹子而成为当时造纸业的重镇。据说在嘉义县梅山乡造纸全盛时期，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所谓的纸寮的空间哦，等于说当地人几乎都是从事造纸业的。后来清朝在甲午战争战败，台湾进入了日治时期，总督府在调查台湾人的习惯的时候，发现台湾人多半是过于迷信的，导致这个烧金纸的习俗非常的泛滥，甚至本土金纸业者的生产量啊，还不足以应付民众的需求哦，人们还是选择进口中国的金纸。那由于当时纸浆的原物料价格啊，其实是受到市场上非常剧烈的波动影响的哦，所以日本总督府决定要发展本土的造纸业，来减少进口纸浆的需求。后续呢，日本人就一边扶植台湾的造纸业者，让他们开始进入所谓的机械化生产的时代，同时也开发竹子以外的原料，包含像是甘蔗渣、相思树等等，借此来拓展整体造纸的产量。另一方面，日本人当时啊也开始洗脑台湾人民，这个烧金纸是不好的，没有意义，而且又浪费你的钱。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就是要达到同化台湾人的目的。总归一句话，日治时期的造纸业虽然在这个政府的扶植之下越来越强大跟兴盛了，但是烧金纸的习俗却比起明清时期有所降温，基本上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日本政府的出手同化，后来更到了这个皇民化运动时期啊，日本政府以打破迷信来出发，强迫台湾人改信日本的神道教，那台湾的寺庙大幅减少，制作金纸呢，烧金纸更是完完全全的被禁止哦。我有看到一些史料记载哦，如果你被抓到有私下偷偷制造金纸的话，你要被关29天。诸如此类的限制呢，导致了这个产业一度濒临消失，受到政府的严重打压。不过上有政策，下一定也有对策嘛。当时啊，因为战乱跟政府的强迫放弃信仰，有部分的台湾人还比较反骨一点，他们觉得说我有我自己的信仰，而且我也不能背弃我的祖先嘛，所以呢他们就会偷偷的用麻布袋去走私金纸，并且找到机会就来烧金纸拜拜，来祈求他们的 inner peace， 也算是给祖先有一个交代啦。 那当然啊，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战败投降，国民政府接手台湾，原本已经濒临消失，甚至产量已经快要归零的精纸产业，在国民政府接手之后又迎来了转机。二战结束后呢，虽然台湾也是百废待举的状态，但精纸业的限制政策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精纸业的复苏情况算是十分的良好哦。国民政府接手后呢，这个寺庙的数量也从原本日治时期的几千家扩增到了上万家以上。根据我在网络上看到中央社的新闻，里面有提到这个行政院2021年的数据啊，他们表示有立案登记的寺庙大约有12284间，那这是这个我们一般的传统信仰嘛。至于教堂呢，教堂啊则是2902间，不过这是有立案登记的哦，可能还有很多这个隐藏在民间的这些寺庙跟教堂是没有去立案的，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数量啊应该是远远超过这两个数字啦。不管怎么样，这一路走来啊，金纸的需求自然是不在话下，而且据说台湾的金纸产业高峰是落在60到80年代。诶，为什么呢？首先啊，是这个1960年代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个红卫兵提倡破四旧立四新的前提之下，一夕之间烧金纸这种传统习俗在当时的中国受到严重的打压。东南亚地区呢，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还是有这个祭拜祖先烧金纸的这个习俗嘛，他们只好转往跟台湾来购买金纸，导致台湾的金纸业者供不应求，还跑到了海外去扩厂哦。再来到了80年代，还记得这个周报时光机曾经介绍过公益彩券那一集，我们有提到大家乐跟六合彩这种赌博游戏吗？没错，自从爱国奖券开办以来啊，大家都开始疯狂的想要提升自己的赌运，各种财运的需求大幅的提升。有趣的是，琳琅满目的宗教当中，就是华人的信仰最在意金钱了。试想看看，这个基督教、天主教或者说伊斯兰教，好像没有比较类似财神的神明哦。当然宗教的部分我不是很清楚啦，只是我第一时间这个有印象的财神都是想到比较偏道教的这种财神爷的概念。求好运自然就会有拜拜的需求，当然拜拜也会有修金纸的这个本能嘛，就大家拜完拜就是一定要烧个发财金等等的，间接的又创造了一波金纸业的新高峰。后来随着这个台湾的产业转型，还有这个全球的环保意识开始崛起，金纸业的声量就开始不如以往了，渐渐的就走向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夕阳产业的道路。当然这个夕阳产业呢，还是有一部分的职人正在镇守，然后算是保存起来我们的文化啦。那换个角度来想，要说到台湾金纸业的重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前面我们有提到这个嘉义梅山生产的竹纸嘛，但真正以金纸业为大宗的城镇啊，是在苗栗的竹南镇。这个地方呢，当年还因为金纸业的蓬勃发展而有了金色中港的美名。全盛时期，据说竹南镇有1/4的人口都从事跟金纸的生产有关，然而事过境迁，目前从事金纸制造业的店家只剩下个位数了。虽然说剩下个位数，但是这个文化的保存啊还是持续着，像当地好像有一些金纸的博物馆可以去那边参观，甚至去了解这个金纸的制造过程。所以时空旅人们，如果你们未来有机会到苗栗的竹南镇走走的话，也许可以去看看当地的这个金纸业者哦。那如果家里有在烧金纸的，我相信大家都会对金纸的种类非常的好奇。我很有印象，就是我小时候拜拜，我妈妈都会跟我讲说，这个要从大张的烧到小张的哦，不要从小张的开始烧等等的。还有哪个金纸啊是要给土地公的，哪个是要给地基祖的，哪一些是烧给祖先的哦，各种分类。要不是现在店家都会特别标记啊，一般人还真的是难以分辨哦。那我这边就简单的分享一个原则就好了。首先呢，纸钱会分成金纸跟银纸，金纸是专门祭祀神明的，那银纸呢则是祭拜好兄弟或者是祖先才会使用哦。所以如果这几天大家有要去清明节扫墓拜拜的话，也许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手上拿的是不是贴着银色锡箔的银纸哦。当然啊，如果你是要烧给土地公的话， 上面应该会是贴金箔的，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嘛，金纸是祭拜给神明使用的。至于纸钱的面额要怎么看，诶，不是说纸张越大这个面额就越大哦，反而是要看看上面的席帛的大小，席帛越大面额就越大。如果有些听众觉得扫墓等待香火的时间太过无聊，也许你就可以跟你身边的这个不管是远房亲戚、表哥表弟堂弟堂妹堂姐等等的，跟他们分享这个经常在拜拜上面可以看到的金座，跟他分享这个冷知识，原来这个席帛越大的面额就越大，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去杀到这个等待香过半的时间啦。那如果你亲戚听到你分享这个冷知识说，诶，你哪哈搞你哪哉，你要跟他讲你听了一个节目叫做周报时光机，欢迎他追踪起来。修金座在台湾啊，也真的是有300多年的时光哦，自明清时期到现在。可是呢，随着这个全球暖化日益严重，这项民间的习俗啊，也被一群人诟病，是污染环境、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元凶。因此，从政府到庙方，以至于业者，都在思考怎么样去发展出减少碳排放的祭祀方式，包含集中焚烧、金纸减量、减少香炉等等。例如这个台北有名的行天宫啊，早在2014年，已经10年的时间过去了，就取消了香炉。地方政府呢，也会针对有一些寺庙，如果他们有意愿去更换这个比较环保的金炉，也能提供他们补助方案等等哦。那我是有听过比较极端的说法啦，就是说修金座是一个陋习，但我认为还是要尊重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我虽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信仰，也不算是无神论者，我就借在一个心诚则灵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你要完全杜绝烧香拜拜修金座的习俗真的是非常困难，毕竟没有一个实质的法律管制，只有靠补助或者是劝导大家少烧，效果是真的有限。我觉得烧金纸哦，你意识到了就好了，人家都是财神了，有必要还要收你的金纸吗？清明节当天哦，4月5号要去扫这个阿宙的墓，那个就是非常传统的土葬，除了要压纸钱在坟墓上面之外呢，拜完还要烧纸钱给土地公跟阿宙。空气污染是一回事，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这种墓园啊，有时候那个杂草丛生，有没有风一来，这个燃烧中的金纸如果不小心吹到旁边的草上，这个火势啊瞬间就会延伸到远方。所以为什么每到清明节呢，政府都要出来呼吁大家严防森林火灾，毕竟有一些这个墓园啊是很久都没有人去除草的，这个杂草丛生的状况如果这个火烧起来，那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哦。所以你到现场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当消防替代役，他说那时候他遇到清明节前后，这个墓地火警的数量真的是大暴增。因此奉劝大家，如果长辈真的很坚持很坚持要修金座，除了减量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离开前要确保这个火苗已经扑灭了，而且温度也已经降下来了。你不要以为扑灭就没事哦，如果这个燃点到了它又会再烧起来。虽然我也有看到一个习俗说不要随便的搅动燃烧中的金纸，因为你这样做啊可能会导致金纸受损，那这样神明接收到的金座可能就缺角啊或者皱褶等等的。但我觉得比起钱破掉更可怕的是坟墓烧掉吧，对不对？所以大家真的还是要小心再小心啦。好啦，以上就是这礼拜有关于金纸产业的介绍，问一下大家，你认为烧金纸这项习俗有必要禁止吗？欢迎大家来周报时光机的 IG 或者是 Spotify 投票哦。紧接着进入时空旅人的表单回馈时间。上礼拜最感动的就是这个我们的 Podcast 群组，有好像300多人的这个大群组啊。有一天呢，这个 GK 爸爸原创故事绘本的 GK 爸爸突然在这个群组里面标记我说黄丛林医师有 tag 到周报时光机的节目，哇，也非常感动哦。不然这个 GK 爸爸没有讲，因为我一开始也没有追踪黄丛林医师的这个粉专，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还想说为什么我的排名突然冲那么前面。非常感谢这个大家互相交流这种资讯啊。好，那这礼拜的时空旅人呢，我们先来讲讲表单的部分哦。表单呢有一位叫做 W Way 他说 品牌故事这个主题很特别，希望多做点这个类型的节目。本身很喜欢玩游戏，也希望可以说说游戏公司或是游戏本身的故事。那最近有在追踪周报时光机 IG 的听众应该就知道，最近周报时光机接到了一个手游的业配，所以算是也跟游戏公司有点关系啦，真的非常荣幸哦，竟然剪一支短影音剪到能够被这个厂商看见。那这边呢就再来帮他宣传一次哦，因为第一次接到短影音 Reels 的业配，如果未来有厂商想要找周报时光机来帮忙剪一支 Reels 的话，欢迎来信询问好不好。三国志战略版和真三国无双八 Empires 联动二期4月1日开启，联动武将无双、曹丕等四人登场，参与这一次的联动活动呢，可以免费获得五星无双官评，还有联动十连抽哦。这个光荣的三国无双啊，我真的是从小玩到大啦，以前都是看表哥在玩，后来自己长大又买了一台 PS4， 也有玩过相关的游戏，真的是三国历史从小就是靠电玩学起来的。所以 WWE 许愿这个游戏公司跟游戏的内容历史，或许有天哦可以来做相关的内容，那也非常谢谢这个表单的填写啦。那这位魏呢，他有提到一个就是我们转场的响铃声，应该就是那个叮的声音，他觉得有点太大声，非常感谢你的提醒哦，下次会调的比较小声，这一集我就会特别调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这个音量还 OK 呢。那第二位呢叫做一毛，他许愿有关于音乐的主题，推荐年份早的音乐并且介绍等等的，做得很好哦，请继续制作下去。未来有机会的话，也许可以再制作一些有关于音乐的主题，像我之前可能介绍过张雨生，我自己蛮喜欢那集的，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下方哦。好，第三位呢是 Chelsea， Chelsea 他说他是台中人，非常好耶，终于有台中人来跟我认亲了。上礼拜也有另外一位时空旅人来跟我认亲哦，他也是台中的时空旅人，而且他好像是海线的，对不对？因为他之前有回过我说，这个台中海线有名的饮料叫做华得来哦，一直说要去喝，但我最近都还没有去海线，现在搬回来台中了，越来越多时间可以有天哦去造访一下这个华得来的手摇饮，据说是台中海线的霸主，是不是？好，第四位呢是17哦，他说很棒，都很好，非常谢谢你的鼓励啦。OK， 以上就是这一周的这个时空旅人的表单回馈，也非常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对于周报时光就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来填写，好的坏的都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啦，只要你们有来互动都会让这个制作动力不断的提升，每次都讲这句话，但是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做 podcast 对着麦克风讲话，你也看不到任何的听众的反应，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请你们来填写表单或者来私讯我，我才会知道这个节目有哪里需要修改，或者是有什么样值得鼓励值得被肯定的地方。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五星好评送出来，把节目分享出去，如果觉得内容不错的话，欢迎用你的闲钱donate给派翠克，最后感谢正在收听的你为我创造了一次历史的收听记录，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